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以西结书的34章。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这个几章经文了，那我们大概稍微温习一下这里面的大纲。第一章到24章里面提到审判的信息，从25章提到33章里面是列国的审判，34章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谈论的，开始提及一个大段，也就是复兴的应许。那以西结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先知，那现在开始要提起安慰的信息，他以好和坏牧者来提起上帝对他们的关怀。今天所提到的这个课题，可能是我们大家可能很熟悉，我们很喜欢耶和华就是我的牧者，但是往往大家没有好好的来读这个以西结34章当中有一段非常好的经文，好与坏牧者。首先我们稍微这个了解一下，为什么圣经里面会提起牧者呢？为什么会提起好牧人呢？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农业的社会当中，畜牧，而是牧人就是他们当中的这个领袖，他来带领这些羊群，所以他以牧人提出这个领袖带领的人。但是来到了以西结这个时代，牧人大概也大家已经公认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他以这方面提出。那牧人当然是指那个牧养羊群的，但是也可以指这些带领的领袖。所以当他开始要谈论这个课题的时候，他先提起坏的牧者。这个坏的牧者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为自己，他们相当的自私自利，其实是就是要指这些坏王。你还记得当我们在谈论以西结书的19章里面提起这些王，他以这个比喻的方式提出那个时候几位在他们当中的王。21章25节26节也提起这些领袖，这些带领的人。那他提起这个自私自利的牧人是怎么回事呢？这些人只知道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1节到3节当中，这些牧人呢，为自己，他们吃脂油，穿羊毛，宅肥壮的，却不牧养这些群羊。各位，他就用这方面一开始就提出这一点。那接下来，当我们仔细来看4节到6节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们没有尽他们的责任。牧人就是要牧养他的羊群，所以这里面有一节很重要的一节，这个瘦弱的你们没有羊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灵回，世上的你们没有寻找，你们却远远地辖制他们。各位，这边就提起这些牧人没有尽他们的责任，所以因为如此，在7节到10节，神要亲自来责打、来责备这些坏牧者。神特别提出，这是我的羊，我的羊因为无牧人就成为猎物，我的羊。8节、10节，这些指民就是他的羊，他的羊。那带领的这些领袖，当然就是指这个君王，他没有好好的来牧养他们，没有好好的来照顾他们。这个我的羊没有牧人来照顾他。所以其实前面的我们提到审判的信息，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些王没有尽他们的责任，所以以色列也要被掳，这个以色列也被攻打了，巴比伦来攻取这个最后的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居民。 圣经用很严重的信息来传出。第八节说，我的牧人没有寻找我的羊，我的牧人。各位，他为什么用这个字我的牧人呢？提起这些坏牧者，为什么还提起这些是我的牧者呢？我的牧人呢？我的牧人呢？其实这边很微妙的要提醒我们，我们这些带领的人，我们站在前面的人，无论是社会上面的领袖，无论是教会的领袖，无论如何，我们都有一个责任，上帝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来牧养主的羊。当然上帝要提出这个，上帝要责备他，上帝要惩罚他们，所以这边就提起坏牧者。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良好的牧者，从第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的经文，当你慢慢的默想，你知道里面提出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是的，我们很熟悉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也很熟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提起我是好牧人。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是一段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其实圣经当中也提起牧人的有 好多地方，但是当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从第十一节到十三节，这位好牧者他拯救，他引领他的羊，他拯救他们，他寻找他们，未来要拯救他们，要拯救他们，要照顾他们。有时候我们以为羊很聪明，或是我们以为羊这个大概能识路，其实呢，羊在这些动物当中，原谅我说，实在是很愚拙的，不懂得怎么做。他们也经常的也会迷路，就需要牧人来带领。但是这里所强调的是他如何来牧养他们，他如何牧养，他如何拯救他们。假如我们看这段经文，他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在那里救回他们，救回他们。他们在困难的日子当中，我把他救回来。各位，今天你和我是我们的主耶稣所救赎，但是这个牧者要把我们救回来，寻找回来，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的这些地方把我们找回来。可能我们所牧养的群体当中有一些人正在黑暗里面，我们的主要来拯救他们。接下来我们的主要引领他们，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把他们领出来。这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神把他们领回来。你知道前面以西结谈论有关审判的时候，要把它分散到很多地方，或是把他们就送到巴比伦的地方，但是现在神要把他带回来，引领回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十四节到十六节当中，我们的上帝就要牧养他的羊群。最重要的一句话在十六节，世上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我要秉公牧养他们。这刚好跟这个坏牧者成为非常好的对比。这位好牧者亲自要把世上的把他寻回来，他也就是要来这个牧养和关怀他们，关怀他们。各位，我们的好牧者就是这样愿意把他们所需要的，他们在困难当中来帮助他们。你稍微注意一下，他所提出的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需要，那这个好牧者根据他的需要来带领他，来帮助他，来牧养他， 来关怀他，这是好消息。各位观众，这是非常好的消息。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十一节也特别提起我们的主，我们伟大的主也这样亲自来牧养我们，他用我们所需要的该抱的他就抱在怀中，我们慢慢要走路的他就慢慢引领我们。这就是好牧者知道羊群的需要，坏牧者就根据他自己的需要，根据他的要求。但是好牧者呢，好牧者特别就知道羊群的需要。接下来我们看到这边特别提起他秉公处理，他一定要秉公来牧养他们。到底这个什么意思呢？公正就是以是非分明的方式，在该处理这些事，以公正来牧养他们。各位，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这个我们要以公正与公平来牧养神的羊群。这个秉公这个字跟下面的十七节所提出的在公绵羊和公山羊中间施行审判是同一个字根，其实上帝在判断的时候是公正的，是公正。那十七到二十二节提及肥羊与瘦羊，那他特别在当中要施行审判，提及公绵羊、公山羊，以他们所了解的例子来提出，来提出。那有的是肥壮的，有的当然是很瘦的羊，很瘦的羊。那这里要提出，当他施行审判的时候，这个他就特别要审判这些肥羊。那为什么特别指出肥羊呢？那其实以西结在提出的时候，他就要提出很重要的信息，很重要的信息。因为肥羊几乎欺负这些很瘦的羊群，那经常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把它赶走，让这些羊，尤其比较瘦的羊，没有办法这个吃到这些食物。有一次我有机会来到养羊的地方，那真的看到当主人把喂羊的食物带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家就大家竞争要来享受那一餐要吃的食物，要吃的食物。当然强壮的就把其他的人赶走，那些瘦的经常也就没有东西可以吃。当然我们说这个可能是动物当中的一种形态，但是这里以羊来形容，所以他提起施行审判。各位，提起牧人，上帝当然这边所提到的，他亲自要来牧养他的羊群，他要亲自来带领他，他要亲自来拯救他。你稍微把这段经文把它稍微温习，我们前面已经谈过的一些审判的话语，一些审判的信息。耶和华其实在传讲的时候，就他一直要把他的爱给这些羊群，这是我的羊，这是我的羊。各位，今天神在我们当中可能兴起一些小牧人，这些小牧人如果为了神的国度，可能就不会为自己的福利他各方面得到的益处，他一定会为羊来着想。其实上帝对这些服侍他的人也就是这么的一个要求，要我们忠心来做小牧人，要我们忠心来带领他们。可能我们在牧羊的当中，或者我们在服侍的当中，可能当然有一些伤心的事，但是要记得是我们的主亲自呼召我们来牧养他的羊群。有一次我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快要毕业，要拿到一个博士的学位，那我稍微坐下来跟他谈话的当中，就知道他原来就要到一个非常小的地方来带领一个非常小的这个神学院。神学院 那我为他的忠心，我感谢主，为他愿意再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在那边服侍。原来他其实有几代的人在那边服侍，为他的忠心，我当然是很感恩，非常感恩。但是当有一天他又来到我办公室，原来他领的薪水，他的生活费实在太少了，太少。那刚好我负责的另外一个机构有需要人，我就说问他，你要不要好好的祷告，要不要过来？那这个机构可能可以给你多少钱？多少钱？但是这位弟兄，这位好牧人，他知道羊群的需要，他说他们需要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有这些好牧人，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因为要牧养我们，愿意来到我们的家乡。各位，今天我们需要小牧人来寻找这些羊群，小牧人来关怀主的羊，还有一些羊在圈子之外。耶稣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还是要寻找，要帮助他们。各位，这是好牧人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教训。除了我们的神亲自来牧养我们，除了我们的主耶稣亲自来帮助我们，这位好牧者来关怀我们，其实耶稣也很盼望我们成为他的小牧人，来牧养他的羊。23节到31节又继续朝着这个方向提出牧羊的牧者，牧羊的牧者。那这里面这个可以有两方面来提出。一方面呢，是你要记得前面一段是提到审判的信息，讲得很严重。那神如何来牧养他们呢？讲理论当然是很好，但是以西结不是讲理论，它里面有很实际的告诉我们，经常他会提出一个观点，然后下面就帮我们解释。同样在这里提起耶和华如何牧养他们，想牧养他们，那他如何来牧养他们呢？居然现在这些群体已经被掳到巴比伦，跟这个以西结在一起，在哪里？那神如何来牧养他们呢？神要给他们一个盼望，一个盼望。所以在23节，圣经说：“我必立一个牧人来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要兴起一位大卫，一位大卫。”各位，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大卫是一个很重要的王，他占很重要的地位，他爱主，他合乎神心意，他敢在神的面前认他的罪，他是一个好牧者。我们也知道他自己亲自还没做王之前，他也牧养这些小羊，他也为这些小羊这个来努力，来打杀这些野兽，他是一个好牧人。但是这里所提到的这位牧人是谁呢？当然圣经用我的仆人大卫，我的仆人大卫。我们上面已经提起牧人，牧人，那这个牧人是大卫，牧人是仆人。在圣经当中的仆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尊称，是上帝要使用的人，上帝把重要的工作就指给他的仆人来负责。所以大卫这位兴起的大卫也是一位仆人。那其实这边所讲的，今天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就知道，这其实是指向耶稣，耶稣就是这位好仆人。你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在40章到66章当中提起这个耶和华的仆人，主的仆人，他就是那一位，这位主的仆人来服侍伟大的主。但是里面用牧人，牧人，但是下面我们知道他也特别提起这个，在24节，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到底要做这个仆人， 做牧人还是做王呢？那各位在提起这个王的这个字的时候，这希伯来文圣经特别用一个字 Nasi， 这个王子，因为是耶和华要亲自来牧养他们，其实要提出这个以后的这位王，或是这位要来负责这件事的时候，不但是牧人，他也是一位王。在新约圣经我们就知道耶稣就坐在父神的右边，宝座的右边，其实三位一体的主要来牧养我们。但是今天我们读经的时候提到牧人、提到仆人，提到王，都指向耶稣基督，就是另外一位大卫。所以各位，当我们翻开马太福音，为什么特别要强调他是大卫的后裔呢？因为以色列这些被掳以后的人，而是在以色列群体当中，他们何等的盼望这位大卫来牧养他们，他很盼望这位大卫来亲自来带领他们往前走。那这里面就特别用这个仆人，用这个牧人，用这个王，提出他的不同的角色。各位观众，其实这边我们读新约圣经的人就知道，他就是指耶稣基督，就是另外一位王。上帝要复兴大卫的国度，上帝要复兴这个大卫的国度，让这些子民可以享受。那这个子民要以公平和公义来治理他们，不是来辖管他们，他在当中做王，做王。那这个做王跟前面当我们提起这个牧者的时候，他以秉公来牧养他们，他为这个在他们当中施行审判，就是换句话说，他以公平和公义来治理他们，来带领他们，来牧养他们。所以这边也就提起这一点新奇的一个牧人。接下来我们来看25节到31节，这个平安的约出现在这个以西结书有两次。那第一次提起的就是在这里的34章的25节，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立平安的约。那这个平安的约是指什么呢？其实下面就帮我们解释的清楚。那平安 Shalom， 平安这个字不是单单没有敌人那一种的平安，其实平安是很广很广。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很安定，上帝赐给我们生活有目标，这也就是平安。其实要提起在主耶稣里面我们也就有平安。主耶稣说，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他的平安是很特殊的平安。但是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对于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到底要讲些什么话呢？当我们再次回到利未记26章、申命记28章，在还没有讲到一些审判的信息的当中，经常前面都有一些祝福的一些话语。当我们把那段经文稍微比较一下，你就知道这边所提到的都几乎一样，提到要安人居住，他们可以安人在那个地方。从25节提到的没有恶兽在他们当中，那上帝让他们很平安住在那里。第二方面呢，圣经也这边提到26节、27节提出有雨水降下，有雨水降下。那这个我们要稍微知道这个以色列面对的难处，在那个时候这个经常在先知书里面会提起春雨与秋雨，因为水这个对住在以色列居地的人并不简单。当他们活在神的面前，神会固定降下春雨与秋雨给他们。那这边所提到的就是上帝会时时给他们有机会看到雨水降落，因为雨水降落呢，就这个田里 也会有结果子，然后这个田野也会丰收， 那这里面其实就提起上帝眷顾他们。各位，这个平安的约除了安然居住，上帝也给他们做一个很丰富的生活，丰富的生活。各位，圣经所描述丰富的生活并不一定是以钱来衡量，以钱来衡量，我们可能认为那些有钱人可能就一定吃很丰富的食物，其实这个丰富是指我们在神面前他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神必定愿意恩待我们。最后一点，在28、29节，他们真正得到自由，他们脱离了一些苦难，神拯救他们脱离一些苦难，这就是平安之约里面的内容。各位，当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当由他来牧养，他要把平安赐给我们，恩惠慈爱必随着我们，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今天我们就讲论到这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
Hallelujah.